哇，感谢主啊，非常好啊。我在想这个刚才说到，我觉得是同感于你，就是小灵人啊。确实是我们的信仰要是有根有基的话呢，你就知道该怎么走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罗马那个彼得他们不是遭受大逼迫都跑了啊，后来最后彼得在跑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故事我不太清楚啊，记得好像有这样的故事，彼得也跟着他们一起跑，后来突然在半路上耶稣向他显现，往哪里跑回去了回去了，然后就上了那个断头台了啊。这当然就是耶稣在他跑把他抓回来，所以那个地方还有那个脚印啊。我在想我们教会的这个拥有的话呢，就是说我自己的灵力的感受，就是说我自己灵力感受，就是说这个拥有是有很多的，有很多的难处的，有很不容易说你要全然拥有啊。因为我在灵里面就看到耶稣他就是全然拥有的啊，全然拥有我们，给我们，就是他不管是上十字架也好，是被弃绝也好，是怎么样，我就看到他就是全然的拥有，勇敢的走向这个十字架，就是为了来救我们这个啊，来救我们的话，那我们觉得拥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遇到很多的挑战啊。那这个挑战就看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是有根有基，真的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来带领你啊。很多的时候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就是说没摸着，就是说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在拥有的时候的话呢，你一定要停下来啊，这个一定要等候神他来坚固你的信心啊。这个是因为在灵里看到，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有时候遇到很多的难处，就像我一样，我遇到很多难处的时候，我就来等候神看能不能拥有啊。但是我看到神，确实看到耶稣他就是全然的拥有，给我一个里面很大的激励。但是我也看到很多人在灵里面没有跟神连接，这是让神很愤怒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肉体和血气非常强，那这个神是要拆的，是没有根基的啊。这是我在灵里的看见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难了啊。这样的话呢，那你要说继续来，那这样的话你没有跟你的里面的这个圣灵连接的话啊，你再往前冲，你说你再拥有，我可能就不会走下去了，这个是要同感一灵，我们都是基督的一个身体，同感一灵，往前冲，是圣灵来带领的，相信圣灵是带领教会的，所以我自己的感受在灵里面，我就发现，就是说，确实是要，你要信仰真的是有根有基，风吹雨打，都不能倒塌的话呢，除非你里面不能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你才能真的是有根有基的走下去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同感一灵带得非常好啊。那么呢今天其实我是没有经文的啊，因为我在这等候，我星期六我们有营地嘛，那个区长会的那种区组长的会，然后呢我就想没有时间，所以星期六昨天晚上我就等候神看有没有什么经文。哎呀，等候了半天都没有，哎，怎么回事啊？什么同在不会呀、啊？我感觉我里面挺亮的啊，我也感受到耶稣在，哎呀，我就很感动啊，哭，就是没经文。我一看这不行，这不行，从床上下来跪着来，跪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啊。今天早上我一看，我觉得不行，要早点起来再等啊，还是没有。后来再一问呢、啊，没有。后来我就想，要是没有怎么办呢？我就跟孙翔讲，他说那你要跟周牧师打个电话，他说那个没有经文啊。后来我就说，哎呀，周牧师啊，这今天没有经文呐、啊。后来周牧师跟我说，哎，今天我有感动啊，我有，哎呀，我说，哎呀，你不咋说，我就免得急等了、啊，搞那么辛苦啊，好，把时间交给周牧师。
实际上就是说，在上个月的最后一个领导的聚会，因为我去那个社里啊，灵粮堂啊，去跟他们讲这个新址的这个信息啊，所以呢就 就没有来啊。那一天呢，后来我就问他们的经文是什么，他们赵定云告诉我说，启示录八章九节啊，和这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五节啊。我去读了这个经文以后，我就很有感动，那个经文在我心里，我就想，哎呦，这个经文神一定会要扩展来展开来讲，这是神对我们讲的话。但是呢，我的这个感恩预期呢，就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了啊！就因为郭美嘉牧师来，神就是要回应郭美嘉牧师，所以呢，我们有了两次呢，都是没有讲到这个，没有回答这个经文啊，所以我也就放下了。哎，直到今天早上，哎，神师母打电话给我说没有经文，这就是我的印证啊。因为如果谁让我讲，一定是没有经文，有经文我肯定不讲。啊，所以他就是没有经文，我就知道这个经文是一定是神让我们来讲的。所以呢，这个经文呢，就是说这两处经文都是对我们教恩教会2015年发出的这个严重的警告。啊，我还记得这个2015年的这个第一个恩膏聚会，就是第一个主日。啊，神给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八章23节到27节，就是耶稣平静风和海。啊，你看那个圣经里面是说耶稣平静风浪，但是那个经文三次说耶稣平静风和海，不是耶稣平静风浪，这里面是有区别的。啊，所以呢，就是当时呢，我记得在刚跨进2015年呢，我的心对2015年就是全部都是乐观的，啊，正面的。根据呢，就是因为 email 先知啊，他对5775年的那个讲话，全部都是正面的，都是神正面的应许，是荣耀的一年，啊，然后呢，5775年的这个意义啊，它就是两个五、两个七，双重的这个安息，双倍的恩宠，所以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满心的期待啊，靠近2015年，所以我相信2015年是丰盛的一年，祝福的一年，啊。所以呢，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期待呢，它就会影响我的解经，这是肯定的。这个解经是一定受人的这个影响，你要这个影响是好或者是坏，不可能没有啊，它只可能是好，只可能是坏啊，只可能是坏的啊啊。我们那种中性的，不带任何前提的那个是完全是一个神话，就是没有的。每个人都有他有一些先有的一些观念在那里。否则你就没办法理解，没办法共鸣，啊，所以呢，但是那一次的这个，在那次恩膏的聚会上呢，我就把耶稣平静风和海呢解释为是末世最后的这个7年的大逼迫和大征战，所以呢，我们是丰年，我们要抓紧预备啊，我们就是为这个末世大灾难来预备啊，这个跟15年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呢，神立刻。我讲完以后，神马上就调整我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当天的下午，戴明牧师的信息当中，他就强调2015年是风水年，啊，他让我们想到2001年和2008年，啊，他就是警告我们，可能更严重的灾难要临到2015年，啊。然后接着郭美嘉牧师呢，在1月份的这个主题，渴望看见神的荣耀，啊，他的那个信息的第一条第一节。就是2015年是震动的一年，他就是这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神透过一个报纸的一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末日中，就是万这个末日又迫近了2分钟，只剩下了3分钟，现在离世界末日这个世界的末日中。离世界末日还剩下3分钟，在2014年是5分钟，2015年博到还剩下3分钟，啊，所以这三个方面的这个这个信息呢，就是就是让我意识到了，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8章23节到27节，耶稣平静风和海，不只是针对末日的大灾难和大逼迫，而且更是针对2015年的震动。就是风，风浪，这个波浪，甚至要将船都淹盖，忽然起了这个风暴，就是在2015年。不过呢，就是说我们要记得，圣经的预言呢，往往都有双重的解释，或者是应验，一重呢是近期的应验， 另一层呢是远期的应验。你看几乎所有的圣经的预言都有着双层的应验啊。耶稣的平静横过海的这个神迹，它是带有这个预言性质的神迹，跟这个无花果树的这个神迹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它是有双层的这个应验。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啊启示录八章九节和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这两节的经文啊。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应验，在2015年的这个背景下面呢，就是来解读啊。所以经文的解读啊，跟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上来解读，就是你站在一个什么角度，跟你这个读者的所站的这个立场是息息相关的啊。我们要记得，每一个读者他都是一个有限的人，他都在一个时空历史的一个点啊，他是不可能脱离这个点的。你说我脱离这个点，我回到了2000年，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从小生出来，你的这个经历、思想都在那里，决定了你是站在这个点来观测，啊，所以你要知道你站在哪里，啊，来观测，你才可以听见神圣灵来对你讲话。所以呢，我们看这两个经文是在2015年，神啊这个双重的这个啊这个预表啊这个近期的这个警告和远期的这个警告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来解读他们。啊，所以呢这个经文呢既是针对2015年的啊，又是针对这个末日大灾难。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双重的，那首先是针对2015年的。所以呢我要先解这个启示录八章九节。我记得这个经文出现了三次，但是我都避开了，我说这个经文太难解了，三分之一死了三分之一啊是什么意思啊，我解不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但是这个经文重复的出现这个八章九节啊，所以直到最近呢就是说神差啊跟我把这个经文把它啊开启啊。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实在是拉不准这个海是什么意思，活物是什么意思，死了三分之一是什么意思，船只是什么意思啊。我老实说我不太能够拉得准，知道就是经过这么久啊，后来神把我开启了，这海在这里是代表啊，不一定是同所有的海都是这个意思啊。我说在这里啊，在这里就是神对我们说话，在这里这个海是代表世界的经济系统啊，这个海在这里是代表世界的经济系统啊。所以呢，我们要啊了解，那么呢，这个海是啊。就是说这个活物死了三分之一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海这个经济系统在2015年将会突然的遭受重大的打击，它不是渐渐的慢慢的，它不是，它是突然遭受重大的打击，很像2001年和2008年啊。我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是突然来的呢，因为你看第八节你就知道，它是一个火大山样的火山掉到这个海里，让三分之一的海变成了雪，那么这个是一个突发事件，这是个突发事件啊。所以我们要预备这个世界的经济系统会突然遭到重大的打击，其中有三分之一陷于瘫痪萎缩啊，就是啊。那么它的中间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海中的活物代表什么呢，代表世界的这个银行企业市场经济萎缩啊，缩水啊，或者倒闭啊，就是三分之一啊，是就是这个啊，这就是说它这个2015年啊，它会发生这样子重大的这个事件。那么这个船只在这里啊，代表什么呢，这个船只在这里代表教会，船只在这里代表教会啊，它也坏了三分之一啊。所以呢这个预表就是有三分之一的教会在这个重大的打击的面前站立不住，或者因经济的这个困难，或者因会友的流失，或者是啊分裂各种其他的原因啊倒闭分散。所以我们要面对2015年，这个不只是这个大灾难，2015年 啊的这个警告，就是这是我的感动。我说这个话呢，大家是啊带着一点点保留，我并不希望大家啊就结全致命就完全接受我讲的，这是我的感动啊，这是我的感动，不认为是绝对的，就是说事实啊，这是我的感动，神给我这个感动，这个经文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呢，今天的题目呢，就是2015年的双重的震动，2015年的双重震动。啊，这个震动是外面的，这个启示录8章9节的震动是外面的震动，但是这个外面的震动呢，它会波及到教会传职。为什么？因为经济瘫痪了啊，这个教会的这个经济没了啊，它可能就要关门啊，这个会友可能它就要流失啊，它有各种的原因流失，他可能是生活所迫，他就移到别的地方找工作去了，或者呢他就纷争，就闹分裂，各种的原因都会有啊。反正在这个外部的这个冲击的面前，三分之一的教会都站立不住，这个是外面的震动啊。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教会所面临的三重的冲击，这就是马太福音7章25节告诉我们，就是雨淋、水冲、风吹，啊，就是这个三层的冲击，啊，这个房子要不倒塌呢？感谢主，教安教会肯定是不倒塌的，但是后面他就说就会倒塌了，后面就说倒塌了，为什么？他没有盖在磐石上，他就倒塌了，但是呢，他没有讲那个经文，我就想教安教会肯定不是那个，教安教会是站在磐石上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做预备啊，我们要面对三重的冲击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教安教会的这个房子要盖在这个磐石上啊。因此呢，在2015年三重的冲击面前，这个房子总是不倒塌的。所以我们的预备要从三个方面着手。所以呢，我们要啊经受，要做预备，必须要知道你要受哪三重冲击，你才可以来做好这个三重的预备啊。所以呢，这个次序很重要。第一，我们会经历雨淋啊，这个次序非常重要的。这个雨淋，我一想，哇，越想越怕啊！我一想雨淋，我就很感到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在经历。只要你知道雨淋是什么意思，你就知道我们正在经历雨淋啊。我告诉你，雨淋是攻击什么呢？攻击屋顶。屋顶是什么呢？是这个房子的遮盖。你知道雨淋是什么意思了吗？雨淋代表教恩教会的属灵的遮盖和领道的这个领袖层面啊，它是会要受到雨淋的，是要去的受到冲击的啊。如果我们的属灵的遮盖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的领袖这个层面出了问题，我们的教会就会在雨淋的冲击下面站立不住啊。所以我就是神啊，就是让我看到这个雨淋包括了啊几个方面，四个方面。第一，教恩教会的属灵遮盖。第二，长牧团内部的关系、分工关系；第三，子堂和宣教点跟母堂的关系，这都是遮盖啊。第四，个人跟权柄的关系，跟属灵权柄的关系啊，这个四个层面都会受到冲击啊。而且我确实发现啊，已经受到冲击了。这是我可以感受到的，在这四个层面都有啊。当然我不想去举这些例子啊，每个层面有多少的例子来支持我，我不想去举这个例子。但是我只是说，我们已经经受了这个雨淋的冲击啊。所以呢，这个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水冲啊，这个攻击呢，先是把你的遮盖。把它破坏掉，然后把你的根基再破坏掉， 最后呢，那个风一吹就散掉了，既没有根基，也没有遮盖，一吹就散掉了。所以这个根基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根基就是预表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它表现在四个方面，所以呢，它表现在首先我们要行在圣经的真理当中，你的根基它是稳固的，你要行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来考验。第二，要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就可以进到真理。第三，我们要领受属灵的传承，就是说这个真理不是说跳过2000年就直接到你手上，这个属灵的传承是不能越过的。第四呢，就是听到要跟行道要配合，如果只听到，你就是把你的盘，这是对个人来讲的，对个人来讲，你只听到不行道，你的房子就是建立在这个沙土上，对个人，每任何一个个人，他必须把他的这个听到和行道结合起来，他的根基才建立在磐石上。所以他是考验我们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在基督的身上，他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层面，他都要这个试验，他要试验我们的根基是否完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觉得这个试验已经在进行了，神已经在试验我们的根基是否建立在磐石上，而且呢，他让我们要转移，如果发现我们的根基还没有在磐石上，现在还可以改变，我们要把根基转过来，任何人事物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根基。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的成绩。那么第三方面的成绩就是风吹，他把你的属灵遮盖领袖的这个破坏掉以后，他有把你的根基给你动摇以后呢，他有风一吹，你就散了，三分之一的教会站立不住，这个是有原因的，所以这个风吹是吹什么呢？吹教会的门窗外墙，它是攻击教会的门窗外墙，这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各种的关系，教会各种的关系，各类的关系，就是门窗外墙所代表的，包括夫妻关系、亲子的关系、肢体的关系、同工的关系，领袖跟会众的关系，等等，各类的关系，都是这个随风吹所要攻击的。我们的这个关系，如果是松散的、肤浅的，你在风吹的面前就站立不住，四分五裂，全部散掉。实际上，这从个别来讲呢，我相信不一定是2015年你才经历到，可能2014年、2013年你也经历过，只是2015年是全教会性的，是普遍的，所以呢，这个而且还是一个预示，是为这个末世的这个大灾难、大逼迫预备，它是个预言，这个在末世大灾难的时候。大家知道这个人也死了三分之一，2015年不会发生，那个是你去读，这个是第二号，那个是第六号，死了四分之一，死了三分之一，人死了一半，这个是在末世到灾难才会发生，现在2015年不会发生，它是船只死了坏了三分之一，它是在第二号，你看七号，这个已经我们进到这个号吹号的这个里面来了。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方面，2015年教恩教会所要经受的这个三重的冲击，我相信不是教恩教会，不只是教恩教会，所有的这个教会都会经历这三重的冲击。那么呢，第三部分我们要讲到教恩教会的三重预备， 三重的预备，第一是雨淋的预备啊，所以这个就是教会的属灵遮盖跟领导层的预备。所以呢，我们教安教会要在西安教会更新团契的这个属灵的遮盖下面啊。第二，我们要朝向这个五重执事的目标来实现啊。第三呢，就是子堂和各宣教点要更密切的跟母堂联系，连接在母堂的属灵遮盖下面。第四呢，就是每一个人从领袖到会众都需要学习驯服和谦卑的功课啊，这个就是这个啊雨淋的预备，我们在雨淋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水冲的预备。这个水冲是从我们的根基，所以它是深化内在生活啊，所以这个根基要建立在磐石上，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内在生活的操练必须要跟实际生活和生命的更新紧密的联系啊，否则就变成一个宗教的行为啊。如果我们不断的操练操练操练操练，但是我们的生命品格一点都没有改变，我们也跟我们的实际生活一点没有变化，这就变成一个宗教的行为啊，那里我们的根基是不牢的啊，根基是不牢的，结不出属灵的果实来。所以我们的内在生活要跟我们的实际生活生命的更新紧密的联系，这在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跟耶稣联系起来了。如果我们真的跟耶稣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他一定会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和生命啊的这个各方面呢表现出来。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考验我们的根基啊。第二个方面呢，听到跟行道的结合啊，这也是考验我们的根基。就是我们只听到啊，我们上这么多课，谦卑顺服，我们最重要要落实在实际的当中。要跟行道配合，那么我们的根基就在磐石上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的安全感啊，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价值感啊，要考验要检验是否真的建立在基督的上面，还是说而口头上是建立基督上，其实潜意识根本不是啊，潜意识我的安全感根本不是基督啊。所以呢，是不是人呢啊，是不是事呢啊，就是啊，就是这个就是所谓考验我们的根基是否建立在这个耶稣基督的上面。是不是我们的事工呢啊，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呢啊，我们的事业呢等等，这个程度会要来测试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啊，把我们的这个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这样子我们的根基啊，就是透过这个内在的生活的深化啊，我们把根基建立在磐石上面。那么呢，这个第三个方面的预备就是这个风吹的预备啊。风吹的预备其实已经开始了，去年就已经开始了啊。我们发现松散的啊，这个关系都站立不住啊，已经吹走的已经有吹走的啊，就是。而且这个更大的台风还会在后面啊。昨天我去这个重生堂，哇，他那里的台风的前兆已经兴起来了，几乎每个组都遇到这个挑战啊，有人提出来要离开这里，而且呢大部分都是以宗教的理由啊，不接受小灵人，不接受心腹，不接受先知啊，这是异端假先知啊，就是这些混乱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们吸收了很多啊，去年他们很多那些别的教会的游离教会的去过很多教会的人啊，来到了重生堂。这些人呢，查经班是有很多年的经历啊，但是就是跑教会，但是他们因为做一些见证啊，生命改变的见证，他们吸引来到了重生堂。但是同时还参加那些跨教会的查经班啊，各种的这个教会的活动啊，然后他们。就啊， 去分享教恩教会的这些小灵人啊，这些行妇啊，先知啊，啊，然后是于是他就收到那种牧者或者神宣训练的那些人啊，这种相反的这个教导，然后他就发生混乱了。在混乱的时候，他就把他带进重生堂，各个组都有，啊，让我感受到这个风吹的这个台风前夕啊的那个风啊已经来临，啊，已经在经受，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呢，什么样的人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经历不住，但是有一类人他就经历不住，啊，他就被吹走或者动摇了。所以呢，它这个是对我们这个拥有的这个程度的考验，啊，所以呢，所有被风吹掉的，啊，他对教会教会都是不拥有的，不拥有，没什么拥有的关系。他当然他不拥有很多层面，他有各个层面不同的层面的拥有，但是他都是拥有出了问题，还有孤儿的心，或者是宗教的混乱。全病的混乱等等，没有，他不是归属在这个教恩教会，因此非常容易吹就吹走了，啊，所以这个拥有的预备，落实拥有的文化，这个是抵抗这个风吹最有力的武器，啊，建立拥有的文化。我们在啊初级教会啊这个啊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对一个信徒最严厉的纪律区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在初代教会对一个信徒最严厉的纪律区分，你知道是什么吗？停止圣餐和交通，就是说暂时不能跟你一起守圣餐，也不跟你一起交，不跟你一起交通。这是最严厉的纪律区分，你知道吗？但是现代的教会呢，是顾客跟商店的关系，啊，你知道顾客跟商店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吗？顾客跟商店的关系是什么？哎，顾客就是上帝，你很重要，我们要留住你。你知道这个差别是怎么造成的吗？为什么会翻转这个关系？在初代教会，一个信徒最怕的就是停止圣餐，不跟你交通了。而现代反过来，一个牧师最怕的就是信徒喊走，他就很害怕了。你看，你再对比一下，你就看到天壤之别。今日的教会跟初代的教会天壤之别。为什么初代的教会能够经得起狂风巨浪？任何的考验而发展，而现代的教会不堪一击，像糠皮一样一吹就散掉了。你知道它的根关键在什么地方吗？就你知道关键在什么地方？没有拥有，是吧？初代教会它是彼此拥有的，它就是一个身体，我要离开这个身体是等于把这个纸都给隔开，它是血肉的关系，它不能离开这个身体 啊这一个现代的教会是什么关系啊？俱乐部消费的关系，不是拥有的关系，所以它考验我们拥有的程度。所以神要我们落实拥有的文化，就可以抵抗啊这个风吹的这个打击。所以这个拥有文化是一个钥匙，所以我们要啊，在这个彼此拥有上面切实的去落实，不是要讲一讲是没有用的，一定要落实啊。所以呢，而且我们发现呢，这个主要的攻击可能来自于那些不肯改变的传统教会啊。所以我们要啊，在这个拥有的方面下功夫。所以我们啊，三方面的预备呢。简单来说，就是说一个领袖属灵遮盖、领袖层的一个预备，然后呢，一个就是根基啊，内在生活的深化的预备。另外呢，就是一个拥有啊的这个文化的这个预备啊。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好消息就是， 根据神给我们的经文，这个我们教会不是在沙土上面，是属于根基地在磐石上的教会。啊，我希望这个呢，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预备了，而是说我们更加要预备。我就讲到这。
谢谢。好，信息有些沉重，没想到2015年来这么快。所以我有机会听到过好几个信息，啊，是关乎到领受这个2015年或者是近两年，最多3-4年的这个近期的，啊，这个世界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情况，啊，因为这有些信息还不便于释放，因为有人领受的时候就明确告诉他，可能2年以后才能够释放出来，但是确实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与我们现在息息相关，与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人息息相关。有一点很感恩的就是，中国将成为最后末世的最大的避难所。这个是我们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与中国要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你的永恒之所。这一点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是当然从个人安排方面或者属于神最终的带领方面。神肯定将来是将教会是为中国预备的，这个一定要有，这是未来的。2015年呢，确实是我一开始也是听到两个信息，就是一个信息是祝福的信息，然后我再看起听好多先知的信息里头很多的震动，审判震动，我就把这两个信息我就一直说，哎，这两个怎么结合起来？一个是很多的祝福，很多的丰盛，一个是很多的震动，很多的审判。我当时就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这个世界任何的震动其实都是就是两刃剑，就是立在磐石上的它就是个祝福，若是立在沙土上它就是个审判。所以同样的一个外部的局面，外部的一个局势，关键是碰到什么人，碰到一个立在磐石上，它将成为一个双重的祝福，多倍的祝福；碰到一个立在沙土上的，它就成为一个震动和一个审判。所以我就感觉这个不是说有一些人都会被屏蔽，你不会碰到，关键是你跟主的跟这个磐石的关系，所以这个磐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神特别的感动今天特别的要把这个经文再回过头来回顾，所以这个一定是对我们有很重大的关系。所以呢，刚才周牧师特别分享的三重预备，这个三个冲击，雨淋水冲和风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开启。雨淋对我们的屋顶，就是对我们的教会的遮盖，五重执事和长牧团，包括我们的领袖团队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确实有挑战。第二个呢，就是水冲对我们根基性的冲击。第三个就是风吹对我们关系性的冲击。所以这三重的预备都要来我们教会很感谢神，这个最后就给了这个经文，房子总不倒塌，那就说明加恩教会这个房子还没有完全倒塌，没有完全倒塌，那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前几年的预备还是在起作用，就是过去这些1年2年起的作用，虽然预备不完全，但是还是立了一些，神还是有个保守。所以在雨淋这个方面呢，就是确实是就像周牧师刚才所分享的，雨淋真的就是对教会的屋顶，所以确实是淋到了教会。我们自己身为屋顶的一块也深深的体会到了，所以但是很感谢神，神的保守。所以当这个冲击临到的时候是很难的，就是你知道吗？你要没经历，你不清楚，你过去学的所有的东西到时候好像就不太起作用，很多时候就不太起作用。但是神他就是又有起作用，神又保守，所以特别要呼求神的恩典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若是你在碰到这个局面临到的时候，特别特别需要把这三个关系上面都要加强，跟教会的遮盖的关系要紧紧的来连接，还有一个就是根基的关系，跟主的关系，就是你的内在生命的，你跟主的自己的那个活泼的生命的连接的关系。所以邻人这个方面的服侍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如果是你没有邻人这个方面来跟神建立关系的话，那是很肤浅的，很肤浅，你的信仰都是在外部外围。所以你到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你就真的是站立不稳。关系的预备我们也在加强，像这个拥有文化，我们的新生堂在上一周就是我们 Family Day 那一天，他们领袖同工在一起有一个 拥有文化的建立关系。昨天、前天和昨天，我们母堂呢，在营地，我们的驱逐的也有一个这个拥有文化的这个关系。我觉得这个里头还是在加强，啊，虽然还有更多的晋升的成分，还要需要更多的晋升，但是我们已经这个各个方面已经都在开始预备，所以我觉得是要快快的预备。我最觉得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快速时代。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那个条条框框有可能被突破，就是因为太紧急，时间太紧急，主耶稣快回来，所以这个是我这一段时间里说听到很多信息里面特别讲到的，就是主快回来，越来越讲的是快回来了。你们现在按部就班，按照过去的很多的老模式来运作的，都已经不来不及。神都要带领很多的新方式、新的运作模式来带领教会。所以现在最好的就是跟着教会走，跟着教会这个两小时的恩膏聚会，其实基本上就是教会的跟主连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主耶稣亲自来引导教会，亲自来指挥教会，所以给在这种最艰难的时候给教会一条啊能够蒙保守的路，也是一条快速路。只要你是在这个路之外来做，就时间可能就来不及。所以这是神知道我们这个群体哪条路是最捷径的，哪条路是最快速的，可以在短短的时间达标。你光达标有目标还不一定够，你还要速度，你速度不够也不行，因为时间有限，你方向对你没有速度也不行的。现在就是方向要对，速度要跟上，就是神带领的是最快的速度，是最好的捷径。这就是要跟随主堂、跟随母堂的这个恩膏聚会所释放的这个每周的这个带领，这个就是神预备的最快的、最稳妥的，也是最捷径的一条路。跟上这一条路，神就保守。这个是我啊特别的那个。我们要来开始祷告。教会的三重预备，第一个是来预备水灵的，就是我们要预备好屋顶。所以这个屋顶呢，实际上是要神的恩典的，也是要带导的。我们本来是要成立一个带导团队，但是呢，有一点的暂停，因为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很多东西是需要来，有很多的清理的。所以呢，这个也是神的心意，神就是啊，特别的就是突然一下就是有一个暂停，所以这里头就说明我们还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东西呢，这个是非常需要带导的。这个无论是屋顶也好，还是根基也好，还是关系也好，实际上呢是非常紧迫的，但是实在因为没办法，就只能是稍微暂停。我相信神会再一次兴起来啊，所以我们要来为这个来祷告，好不好？我们就没有带导团队，但是我们也有我们平常的带导团队，也有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带导，我们把它啊，把这个最大限度的来把它弥补起来。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来为我们的雨林，为我们的屋顶系统要来祷告。首先要为我们的遮盖来祷告，为我们的西安赵爸来祷告，也要为我们的五重执事掌握团队来祷告，也要为我们的子堂和宣教点与母堂的关系祷告，也要为我们的领袖到会众学习圣徒和谦卑来祷告。好，我们一个个的来祷告，好不好？为我们的遮盖来，西安教会和赵爸和我们的关系这个方面也是要祷告的，因为这在意向方面其实也是有挑战的，不是我们想象的人有那个的，也是要神的保守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祝福我们的赵爸，祝福我们的西安教会，好不好？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祝福我们赵爸和西安教会，和我们的西安教会的关系，好吧？主啊，使我们的在意向啊，主啊，都能够在主的里面完全的合一。哈利路亚，赞美主，使我们都能够认识到神对家教会带的，对我们的这个对神的末世的这个新妇教会新妇意向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方面都能够同心合力，彼此认同，彼此协啊遮盖，主啊要领受西安教会和赵牧师的遮盖，赵爸的遮盖，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谢谢。祝福阿妹，祝福自己的女儿阿妹。好，我们第二个祷告就是五重执事掌牧团队的祷告，我们要特别的来求神来这个方面来祷告，就是五重执事掌牧团，就是五重执事的就位， 我从知识这方面的真理呢，将来会有一些教导啊。但是呢，这至少就大家知道，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是四章所讲的，就是教神所赐的教会的新约教会的领袖团队，它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传福音的和牧师。所以这是五重执事，五重执事它是指领袖团队的，就是说一个教会要有完全的领袖团队，强大的领袖团队，它要有使徒的位分、使徒的职分，它要有先知的职分，它要有教师的职分，它要有牧师的职分，它要有传福音的职分，这五重职分到齐，这个领袖团队就 very strong， 就这就是新约的最强大的领袖团队。一般来讲，使徒和先知是跟神是比较接通的，所以他能够把神的旨意带进到教会。教师呢，他就中间起一个桥梁，把这个使徒和先知从神那里领受的心意来解释给会众来听，因为会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把那个先知的信息能够听明白，他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了解清楚，所以教师就把这一份职分就解释给会众，他用圣经的原则，用我们熟悉的真理来解释给会众，会众一听，哦，原来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明白了，所以他就搭了一个桥梁。牧养的牧师呢，就起牧养的作用，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乳养，每一个人都要喂养，每一个人都要来呵护，都要来保护，每一个人他这个人有需要，这就是牧师的职责。传福音呢，就是对信徒非信徒来讲，要把更多的慕道的朋友带进到神的家里，所以这五重职事配搭起来，这大致是五重职事是这样来配搭的。所以这个是最最全备的一个啊新约的领袖团队，在新约的在现代的教会当中，能够落实到五重职事的教会是很少的。在英文教会里头，就比如江森那边的，就是啊神国天国文化的，就是啊什么教会啊，伯特利教会，就是比如江森教会，这个是在西人当中是一个榜样。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灵粮系统就是台北灵粮系统，所以典型的就是香港的611灵粮系统，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实行五重执事比较好的样榜样。所以呢，很少其他教会能够把这方面实行得很好，所以这个整个的教会的力量没有把它全部发挥出来，这个领袖团队的 weak 没有到位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有的时候人员到位了，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辨认出来，没有把它每一个职分辨认出来，这也是个很大的损失。就辨认出来，各就各位，然后彼此配搭，这个是一个领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领袖，建立一个强大的领袖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在我们加州教会2015年要来建立这个五重执事，主啊，五重执事的领袖团队，主啊，是我们神啊，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的。你亲自来引导，把这五重执事建立到各就各位，彼此配搭，彼此来认出，彼此来尊重，也彼此配搭，彼此服侍，一同来建造教会，引导教会，来执行神的心意，执行神的旨意。感谢赞美，后边就是引导到阿门。好，我想请那个周牧师要把这一个来做一个总结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啊，你在年前主啊就感动我们，主啊要建立五重的执事，还给我们有各种的这个应许。哦，主啊，你又2014年、2015年，你又借着郭美嘉牧师，哦主啊把这个五重执事主啊来传递给我们，主啊来帮助我们来建立这个五重的执事。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我们相信这个五重执事是你的心意，主啊你要在2015年把五重执事的雏形建立在加恩基督教会。哦主啊，这是你的旨意，主啊我们要全然的来领受，全然的来相信。哦主啊，全然的来回应，主啊你的这个你的旨意，主啊让加恩教会主啊能够在2015年能够实现这个五重执事的雏形，啊让加恩教会主啊能够预备好成为成熟的心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好，下面我们第三点就是子堂和母堂的关系，子堂母堂包括宣教点跟母堂的关系，我们现在来每一个人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
哈利路亚，感谢主，要加上子堂和母堂，通过圣训的这个生命联系，期待这些关系，主要让神通过造就一切的资源，一切的智慧，能带我们一切的意向，一切的资源，一切的领袖，都能够畅通无阻，能够紧密的相连，能够到达各宣教的地方，让每一个环节都是畅通的，都是连接的，都是美好连接的，都是好关系的。 完全两倍距离啊，奉主耶稣你们命令这一切的总和。
感谢赞美奉耶稣之名，阿门。那我请那个宣教点的陈姐来，你在录像哈。那那个紫堂现在就是刘牧师在这儿来做一个祷告哈。好，我这会来为宣教点来请他做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迦安教会在这末世行在你的心意当中。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带领我们迦安教会有分堂。主啊，我们要在这个分堂和主堂这个关系上，我们主，我们格外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拥有。我们要彼此来在这个跟随顺服主的权柄下，主啊，让我们每时每刻都顺从圣灵的引导。主啊，要让我们在这个彼此拥有的关系上，我们在这个末世成为这个世代的榜样。主啊，就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开启，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相信主，你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预备，会带领我们主堂分堂，主啊，更加的合一，来荣耀主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谢谢。关于到，这是那个我们现在为什么有堂堂叫母堂、子堂的原因，就是因为上一次我们1月1号那一次，正好我们想有一个名称的一个改口，母堂跟子堂跟主堂跟分堂的关系呢，要更加的表明那个意思。因为我们是母子相连的关系，实际上是个母养和乳养、乳养生养的关系，所以这个呢比一般的教会的分堂还不太一样。你要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主堂和子和那个分堂啊，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所以一般教会都是很分散的，就是它分开了以后独立性是很强的。但是我们教会完全是走的一条路，就是几乎是完全非常相连，联系的非常紧密的。我相信我从执事被建立起来以后，联系的要更加紧密，比现在的状况还要紧密，还要比更加的来领受母堂的这个统一的领受、统一的资源和统一的意向。比我们过去这几年，你知道新圣堂已经4年，永生堂也有3年，新圣堂有重生堂有多少年，包括国内各个聚会点，这过去都有一个关系，这已经比外面的一般的教会要联系紧密的多得多。但是这个在2015年五重执事做建成了之后，会更加的提升这种连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为神是透过母堂这个带头，这个一起来领受一个极其重要的每周在领受的一个资源。这个资源不是过去的大部分的，你就普通的真理、general 的真理，你就教导你的，我就教我的。教我的你就走你的，那就够的，不够。现在必须统一步伐，跟随圣灵来，每周跟随母堂来带领。你只要偏离，你就没跟上，你做的是合圣经的事，但是你没有合圣灵的步伐，你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预备好幸福。现在路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条路，所以必须非常紧密的每周往下传，每周往下通，每周把资源、整个的资源、恩膏、领受全部畅通无阻的到各分堂去，这个是必须，包括讲台都要彻彻底底的贯通，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否则的话没有办法同步走。所以我要来为各宣教点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代表中国的各宣教点和母堂的关系，我们要来宣告各中国的各宣教点跟母堂的关系完全是一种生命相连的关系。我们每周每天都要来领受，完全领受从母堂带领的各这个步伐，母堂所领受的意向，母堂所领受的恩膏，母堂所领受的策略，母堂所领受的那个步骤，都要严格的不同步的跟母堂一起走，周周跟随，天天的跟随，这样才能真实的来真正的跟随圣灵的步伐，主耶稣基督的心意，才能够在短短的时间来预备好一批心腹，能够等候主的再来，等候主的迎娶。我们中国的各个宣教点在这里，我代表他们在这里宣告，我们和迦安教会的母堂是母子相连的关系，是完全不可断开的关系。我们中间的任何的阻塞全部打通，我们中间任何的偏离全部归正，我们中
间任何的啊孤儿全部要来领受真儿子的心，哈利路亚！让我们母和子，子和母彼此拥有，彼此相爱，彼此啊彼此来祝福，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我们第四点呢，就是领袖道会中要学习顺服和谦卑，这个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啊不能逃避的功课，就是无论你是在什么位置，你都要学习顺服，都要学习谦卑，确实是这样的，确实很多的破碎。所以这两堂课，这两个课程，内在生活的这两个课程，现在连到我们整个大家安教会，这个是一个极其具有挑战的课程。所以不像去年的赞美和等候神，很多的美，很多的享受，很多的让你很享受，很 enjoy。但是呢，这两堂课跟我们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所以面对着真实的破碎，这种破碎会真的临到你，而且会很痛的感觉，真的会临到。所以我们要特别求神的恩典，要求神恩典在这个啊在这个挑战面前，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失脚。我们呼求一个恩典来，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主，然后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所服侍的会众，是吧？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所服侍的啊，这个单位，这个会众的弟兄姐妹，我们全体大家的教会，我们呼求主恩典，是吧？当你把这个顺服和谦卑的一刻来摆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是吧？我们来学习真实的在主的面前降下来，完全的降服自己，完全的谦卑自己。阿门！赞美主，我们呼求主一个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致失脚，不致失脚，不致失脚。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都得明祷告，阿门。好，我们下面进入到第二个，就是水冲。水冲就是根基性的。我们一起来，就是我们要特别的内在生活的操练，要与我们的实际生命更新和实际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啊，听道和行道的联系起来。然后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啊，我们的情感安全感价值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呢，还是人事物上面？是建立在事工上面呢，还是某一个人上面，还是某一个你自己的偶像上面，孩子、金钱等等等等各方面，这些信仰的根基都要来从非磐石、非基督要转化为到基督这个磐石。也许你所看重的是事工，也是属灵的。也许是什么什么，也许是教会的发展，也许是什么啊稳定，或是什么，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真正的磐石。所以这个是无论是从领袖到会众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要在根基，每一个人都要来重新的来根基。震动的作用就是来是不是建立在根基上，给你一个看一看，其实就是个 test，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震动面前一看，哇，我发现我信仰根基还不在磐石上。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是被稍稍震动过一下的，我发现我的根基不在磐石上。我可以告诉你，我坦诚地讲，我的根基不在磐石上，我发现我的根基是在目标上面，而且这个目标还是属灵的目标，而且是教会，是教会的发展，教会的跟随圣灵，跟随神来走，这个都已经非常觉得很了不得的。其实我发现同样会被震下去，你同样会被震下去，因为还不在耶稣基督上面，还不是在耶稣基督上面。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当我们面临的冲击的时候，你感觉到震动了，你发现你为什么震动，你就发现你还是不在磐石上。我们求主的恩典，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首先要内在生活，听道行道和信仰的根基。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吧？让我们内在生活的操练和我们实际生命的更新和实际生活要紧密的联系起来，让我们听到和行道要紧密的结合起来，然后让我们信仰的根基，无论我是情感、我的价值感、我的归属感、我的安全感，是否建立在完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即便是我们所看重的属灵的事工，甚至是教会的发展，甚至是人数的增长，甚至是啊信徒的预备，这些目标是吧？如果取代了耶稣基督这块磐石，都将成为我们啊站立不稳的一个原因。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把恩典来托住我们，带领我们整个的教会，托住我们整个每间教会都能够行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吧？不骗你，完全立在磐石上，风吹来，雨打来，是吧？还有水冲来，啊，雨淋来，都不倒塌。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要来深化我们内在生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内在生活是要真实的跟我们实际生活联系起来，真实的在实际生命当中来操练起来。主啊，他面对每一个挑战的时候，你是否能真正的把他的谦卑和顺服能够应用在每一件事情上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圣灵的保守我们，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把实际的啊内在生活的操练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每一时每一刻的生活、家庭的生活、工作上的、服事上的全部结合起来，关系上都要结合起来，让我们听到的每一个道都要好好的行道，是吧？因为只是听到啊，没有行道，只是就像过眼烟云一样，是吧？要不多久就完全从我们当中完全就飞走了，是吧？我们求神你把这个听到的啊、听到和行道的这个真理啊，这样的一个决心要制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听了一点，我们就去行一点，去做一点，总比我们听得多而行得少好很多，是吧？我们不仅仅是要明白真理，我们要活出真理，行出真理。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挑战。非常大的挑战，主啊，每一个行一个，我们就得胜一个，主啊，求神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愿意来行道，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求神你把我们的信仰根基，所有不立在你自己的这个磐石上的东西，全部要把它挪走，你把它显明出来，主啊，即便是一些属灵的目标，一些属灵的东西，只要不是主耶稣，主啊，你都要把它显明出来，让我们及时做调整，及时要跟主耶稣基督来做调整。如果说我们自己力量不够，我们要呼求主，主啊，你来帮助我，你圣灵呢，你来帮助我，让我把我们的生命根基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即便是美好的一些其他的目标、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最深的磐石和根基。一切的非耶稣基督的磐石，全部把它挪走。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在我们当中来做成这功，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下面我们要来为风吹这个来预备，就是关系的预备。就我们不仅是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啊，那个亲子关系。前不久神透过一个人跟我讲，跟我们家就来训导我们啊，夫妻两个跟我们儿子的关系。也是一个神有从神那里领受一些很多的信息的一位神的仆人，他就来跟我们训导，就说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儿子，我们也常说孩子怎么这么样的反应，他说一切都是因为你们的原因，你们并不了解他，并不理解他，你们常常用父母的权威压制他，不听他，不理解他，不去那个他，就是说你的儿子是很聪明的，你很多东西你并没有去那个他们，所以他为什么这样的一些态度、这样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一下好像我们一下当头棒喝一样，哇，我们还有这么多的错误，那带孩子当中就有这么多的错误。所以他说你们要学习谦卑，你们要学习聆听，你们要学习去理解别人，理解孩子。所以我们以前的我从我们整个的态度这里面完全就是一种训导，完全是一种专制，完全是一种那种控制，各式各样的方法，这一些都是关系上仇敌都会把它偷走。我们都担心我们孩子会被偷走，我们的夫妻关系会被神仇敌偷走，尤其在各种挑战面前，你要站立得稳。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啊，包括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人际关系、弟兄姐妹肢体的关系，将来都会面临着很多的来冲击我们。我们要来求神特别的来把这种松散的关系要变成紧密的相连的生命的关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各种关系。主啊，我们感谢你祝福我们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哦，主啊，还有我们家庭各种其他亲戚啊、亲人朋友的关系，都求主用你的真理来坚固我们，主啊，用你的爱来连接我们，主啊，用生命把我们彼此相连，主啊，紧紧相连，彼此不分离，彼此来抵挡一切的风吹、一切的雨打。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求你坚固祝福我们家庭的。教会各样的属灵的关系、血缘的关系啊，各样社会的关系啊，各样的工作的关系，主啊，都求主按照你的真理来坚固、来祝福、来巩固。感谢赞美，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来，请让我们陈辉牧师来为这个神家文化呀、这些啊，包括拥有的关系啊，这些来。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的，在末后的日子，你就是要这样来训练你的心腹教会啊，主啊，特别是借着这个拥有的这个文化的恩典啊，你要极大的扩充，快速的来让我们在关系上完全的突破啊，在你的爱里，我们彼此真实的拥有，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欣赏 彼此的来成全，特别是要为我们要为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小组同工、长牧团牧者以及教会国度的关系，都要向你来祈求和呼吁。主啊，你要给我们这样恩典，给我们在恩典在爱的里面来连接，因为爱是最大的连接，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要借着从你而来的爱、真理和生命来彼此的连接和建造。愿你的荣耀降临在全体的家人教会的里面，愿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家庭、服事、各样的环境当中、工作当中都要得着荣耀。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门，
阿门。好，感谢，我们现在可以分开来祷告，感谢主。